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扫罗因为记恨大卫，他就一直想要杀大卫，但是一直杀不成。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耶和华就保守大卫。这个事儿呢，大卫心里头知道又明白，但扫罗是似懂非懂啊。什么叫似懂非懂呢？就是说他真的也知道耶和华在保守大卫，与大卫同在，而为此他就更记恨大卫，更想要杀他。既然他自己动手不成，他就想了个万全之策，想要借刀杀人，让以色列民的敌人腓力士人来杀大卫。为了这个，他假装应许要把自己的大女儿米拉许配给大卫，让大卫做自己的女婿，但条件是大卫需要奋勇杀敌。可大卫听了扫罗这应许之后，他心里头觉得不靠谱，并不是他觉得这是一计，乃是他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家都配不上扫罗的女儿和扫罗，也就是说他不想当这驸马，所以大卫就谦虚的婉转的把这事儿给回了。啊，你想回就回，可是扫罗不干呐。扫罗说这事儿定了，你就得给我好好打仗，哎，奖励就是我让你当驸马爷，把女儿嫁给你。废话少说，赶快去打仗吧。所以扫罗就特意的把婚期啊往后拖，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大卫打仗的机会就越来越多，那死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大。可是让扫罗着急的是什么呢？大卫啊，就是一天到晚的老打胜仗，而且还不死，连个伤都不负。所以到了婚期的时候，扫罗不能再拖了，因为结婚它是两个人的事儿。你可以找个理由对大卫说，你干的不合格，你不够为我卖命，你没资格娶我女儿了。可这一天一天长大了的女儿，你对她怎么交代啊？自己的姑娘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办嫁妆，准备出嫁，准备结婚当新娘，你突然跟她说这婚事取消了，你不能做新娘了，准备全都白搭了，那他姑娘还不气死，还不自己撞墙上吊投河的。所以扫罗当时有点为难，他知道大卫这小子怎么处理都行，兴许哪一天这个恶讯传来，他就死在战场上了呢。可是我这姑娘我怎么跟他交代呀？总不能让他说嫁就嫁，说不嫁就不嫁吧。为了解决这个难处，扫罗又心生一计，想好了之后他自己还高兴的直唱小调呢。他觉得这就是计中之计，比那借刀杀人还高明。扫罗这计他是什么呢？那就是背着所有的人悄悄的，哎，给他女儿找了一个下家，就是后背的，等女儿的未婚妻大卫在战场上死了以后，可以接替大卫的地位娶他女儿的那一个。您说了，怎么还有这么折腾的？这什么爹呀，把他女儿当成什么了？哎，扫罗当时没这么想，觉得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父亲，首先为自己的女儿定下来全以色列当中最年轻最漂亮的帅哥啊，所有女人心中的偶像为女儿的未婚夫，这就够意思了吧。不但如此，这父亲呢还特别的全面啊！万一你的未婚夫要是死了的话，哎，我还有一位可以让你嫁，这样就可以100%的保全你出嫁的愿望不会落空。那你说扫罗他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个不要命、缺心眼儿、胆儿大、250的年轻人？敢在大卫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扫罗王女儿未婚夫的后辈，只要大卫一出事自己就去顶着。这差事虽然不错，而且结果也是非常的好，当驸马，可是这听起来怎么就是觉得有点掉价呢？反正有点什么地方不对。 管他对不对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扫罗王还真给自己的女儿选中了一个，那就是米何拉人，名字叫雅德烈。您说这扫罗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恨自己的女儿啊？放着犹大族的大卫他不让嫁啊，非得把大卫给弄死，然后转过脸来要把自己的长女嫁给米何拉人，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啊？管他有没有毛病呢，反正现在在扫罗王眼睛里头是个年轻人，就都比大卫强，因为大卫是他心中最恨的那一个。他觉得这位叫雅德烈的米何拉人就挺好，就配当他女婿，他也不管女儿乐不乐意。扫罗王心里头的那大卫早让非利士人给杀了，就算大卫命大逃脱了非利士人的手，我也要让他在感情上有一个巨大的挫折，到了成婚的日子再让他知道女儿啊不嫁他了，改嫁别人了，让他心里头难受，感情受挫折，面子上挂不住，弄不好他自己在一急拿刀抹了自己脖子呢，这岂不更合我意呀？所以扫罗王心里头打着这样的算盘，他就一直没有告诉大卫。直到扫罗的女儿米迦到了当给大卫当妻子的时候，扫罗却把她给了米何拉人雅德烈为妻，这可真为阴中加损，损里头透着坏，不但对大卫不道德，对自己的女儿也不公平，整个这场事儿里头捡了大便宜的就是这位米何拉人雅德烈了。他大大咧咧的什么也不知道，把扫罗的大闺女还真娶走回家为妻了。这事儿在面上来讲到此就过去了，可是扫罗好几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呐。为什么呢？很简单呢，大卫没死，感情上一点没受伤，面子上也一点没有什么挂不住，他一天到晚进进出出的就跟没事儿似的。要有那想挑拨是非的到那儿去问大卫，您没做成扫罗的女婿，宫中的驸马，您的感想如何呀？大卫还不皱皱眉头，纵纵肩，把手打开说，这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大根就没答应这个，而且那是他女儿，他爱嫁谁嫁谁，我们当仆人的他就一起跟着祝贺大王就是了，大王给自己女儿选的男人一定就是最好的男人呢。我看您还是别关心我，先去关心关心大王吧。自从女儿嫁出去以后，他整天在家里在宫中都闷闷不乐呢。大卫说的不错，扫罗是不高兴，这些日子以来扫罗都不敢拿正眼看大卫，也不想和他说话。扫罗心中闷闷不乐，不光是为女儿的出嫁，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卫还没有死，心头之患还没有除，但又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所以就整天发呆发闷发脾气。但他这几天在家里头还不是最不高兴的那位。您说怎么还有人会比他还不高兴？有一个，那就是米甲，米拉的妹妹。这姑娘打她姐姐婚礼的那一天早上开始，那脾气就没顺过呀。因为这闺女真没想到她爸能够这么无情无义，说话不算数。好几个月以前都定下来姐姐要嫁给大卫，妹妹在婚礼上当伴娘，成亲以后大卫暂时不带着新娘子回伯利恒自己的老家去住，大卫还会留在宫中自己爹爹的帐前听令，这样米甲就可以常常看到大卫，听到他说话，听到他唱歌弹琴，听到他在前方英勇杀敌的故事，自己可以叫大卫姐夫，全家人一起每天晚上热热闹闹的吃团圆饭。可现在呢，鸡飞蛋打，姐姐不但走了，大卫也没能进家门。米甲为这件事可是伤心透了呀，他不吃不喝不睡，也不理爹娘，整天不出屋，在自己的屋子里头不是大叫就是大哭。 他把全家人除了那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之外闹得是鸡犬不宁，但又不知道怎么劝他。最疼这小姑娘的是谁啊？当然是当娘的了，其次就是大哥约拿丹。见自己的女儿，见自己的妹妹在这件事上受了这么大的挫折，当娘的当哥哥的都心里头不好受啊。当娘的是百分之百心疼女儿，劝小女儿说，大人的事儿你不懂，这个结婚呐，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嫁的，姐姐现在嫁给了亚德烈，那要比嫁给大卫幸福的多了。他所住的地方虽然离咱们家远了点儿，但是人家家境好啊，姐姐嫁过去是不会受苦的。快出屋吧，别生你爸的气了，他这几天也不高兴呢。可老娘这种话让任性的米甲哪儿听得进去呀、啊、他越趴着门缝说，那里边的二小姐哭声喊声越大。但当哥哥的就不一样了，约拿丹心疼妹妹那是不错，但他也知道老爹这事儿做得不怎么样，不但对大卫不公平，反而还让自己的妹妹这么伤心。自己对这事儿伤不伤心，像约拿丹这样的男子汉他是不会跟任何人讲的。大卫要能进自己家门给自己当个妹夫，那是好上加好，不能进来，约拿丹也把大卫当成自己的亲兄弟，最好的朋友。这事儿呢，米甲也知道，所以大哥劝他的时候，他不敢顶嘴，他在那儿抹着抹着的眼睛，隔着窗子缝听。只要人听劝，这话就能往心里头说得进去。这三句两句的，约拿丹就能把米甲给说逗了。说笑了，然后兄妹俩再聊着聊着，妹妹就把自己真正的心里话讲给了约拿丹听啊，那就是自己的妹妹米甲爱大卫，而且爱的比大妹妹米拉那要多出去多少倍呀、啊、她可是真爱大卫，有姐姐在前边她说不出来，更没有权利，所以自己就认了命，好好当个小姨子就罢了。可现在连这机会都没了，你说他能不发疯能不哭吗？这个秘密啊，其实妹妹不说，约拿丹也知道，这还用藏用躲呀，这都明摆着的事儿。是个女孩子都会爱上大卫，因为大卫那真是太可爱了，出众的可爱。要说扫罗家里头最应该嫉妒大卫的，那不应该是扫罗，应该是王子约拿丹，因为大卫的存在对约拿丹的威胁那才是最大最大的，而且这威胁是从各个方面来的。从生活上那就甭提了，那全以色列众女子的心早被大卫夺去了。其次，约拿丹似乎在心里头可以听到一种声音，或者有一种明知，有一种感悟，那就是自己父亲扫罗头上的那顶王冠，屁股下坐着那把王位，以及手中的王权，以后可能会是大卫的，而不是自己这个大王子的。所以别说其他的，就冲这一点儿，真正需要杀害和消除大卫的不该是扫罗王，应该是约拿丹。但事情就这么巧，恰恰相反，约拿丹不恨大卫，他爱大卫，比爱他自己还爱。他不是早就把自己的衣服、袍子、兵器全都给大卫了吗？那都是为什么呀？因为约拿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地上生活为人做事不单单是为了国家，也不单单是为了家族，他做什么事儿总是要把神的心意放在首位。如果神的灵可以感动撒母耳去招大卫，高大卫为王，那么神的灵很可能也通知了这个在地上寻求神旨意的人，王子约拿丹， 让他知道对不起了，你爸扫罗不合格，神要把以色列的王位转交给大卫来做，以色列的国权让大卫来掌，您这当王子的这辈子也就当个王子了，王权已经是大卫的了，您就掂量着看着办吧。耶和华的灵有没有真正的把这件事儿向王子约拿丹启示的这么清楚，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猜想。但是从约拿丹的表现上来推论，约拿丹似乎知道和了解了神的心意，所以在父亲、家族、王权、朋友、友情、感情，所有这一切上，约拿丹选择服从神的旨意。具体应该怎么行怎么做他也不知道，反正路啊都是一步一步走的。目前呢，先劝好妹妹再说，别回头嫁了一个妹妹，家里这剩下来的再疯了再傻了再寻短见死了，那可就更不上算了。要想帮着妹妹，那就得把大卫领进家门，要想帮着大卫，那就得让大卫进入这王室啊，先当个驸马再说吧。要当王的话，总得一点一点的向着离王近的地方蹭啊。既然妹妹米甲也承认自己爱大卫，那这事儿就好办了。约拿丹决定要努力成全他们，他觉得自己的妹妹应当配得上大卫，所以他就答应为妹妹在父王面前讲，而且妹妹你愿意的话，哥还带你去找大卫，咱出去玩去。米甲一听这个，脸羞的那叫一个红哦，高兴的不知是在哭啊还是在笑，反正脸上突然冒出了一大鼻涕泡。就这样，扫罗王现在知道了自己的次女米甲也迷上大卫了。原来女儿这几天这么闹这么难受，哦，是单相思啊。扫罗听到此讯以后，一开始是大怒啊，摔这个踢那个，他恨死大卫了啊！这小崽子，我没把你弄死，你还要把我女儿给气疯了。原来罪魁祸首是你，你已经笼获了众以色列女子的心，现在我们家小公主你也不放过，我看我今天是不杀你不行啊。想到这儿，扫罗提着大枪就要出去与大卫玩命，打得过打不过的当场拼他个你死我活算了，还这儿瞎用什么计呀？记得扫罗提枪刚一出门，身后跟了一大群人，还没等别人劝呢，他转脸又回来了，而且还是面带笑容，他弄得大家是一头雾水，搞不清东南西北，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家里人就像中了邪似的，一个个无头苍蝇似的，一天到晚乱撞。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扫罗心里头明白，因为扫罗又心生一计。您说他怎么那么多计啊？没多少计，还是那个借刀杀人的计。扫罗心想了，一次用不成，他不见得第二次就用不成啊。这计要不灵的话，那孙子他写他干什么呀？干什么事儿不能见困难就躲吗？既然小女儿爱他，我就将计就计，这次我不但要借刀杀人，我还要让大卫拼着命的往人家刀口上撞，这不是天助我也吗？幸亏我有俩女儿，一次不行我再来一次啊。第二次要是还不行的话，只要是为了杀大卫，那扫罗是再让他老婆给他多生几个女儿的心都有。咱在这儿长话短说，扫罗当时就传命要召见大卫。大卫进宫以后向扫罗大王施礼，大王马上让他免礼起身。扫罗双手捧着大卫的肩膀，对他高兴地说，孩子还有机会呀，你不要难过，今日我可以第二次让你做我女婿。大卫一听这话，全身一抖，顿时起满了鸡皮疙瘩，心想，这又是要干什么呀？您怎么没完没了啊？我这脸上哪儿写着我非得做你们家女婿不行啊？ 一次做不成还两次，你就是有100个女儿，我也不想跟你们家有任何关系啊。那您那一天到晚抽风的病，他要是隔代遗传，我可怎么办呢？大卫具体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咱们不知道，可是那天大卫啊把俩嘴唇紧闭着，一个字儿不说，连个谢字都懒得提，皱着眉头站在那儿，那是一动不动啊。说不定心里头还想，您要是真想让我死的话，你现在就让我站在那墙根底下，您拿那大扎枪把我当靶子，我这次保准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直到您把我钉在那墙上为止。您这是为了要杀我，为什么还老得把自己女儿陪进去，假装要结婚娶媳妇，吹吹打打的呀？要杀就杀吧。可这话大卫哪敢说呀，因为他自己也不太确定扫罗就是要杀他，说不定一切都是因为他那病那个恶魔给做的怪呢。见大卫不搭理，扫罗也来了个大下不来台，热脸贴了人家一凉屁股。但扫罗也不敢发脾气，因为他第一次做那事儿太损，大女儿嫁大卫的日子都定好了，到跟前儿到跟前儿，他当时给换了。大卫因为此事没寻短见，那是大卫心眼宽有度量，不像自己那么鸡肠小肚的，动不动不就要杀这个扎那个的。大卫冷冰冰的反应，扫罗不敢去计较，反而还要当众显出他的宽宏，他做王的风度，要想真正能杀大卫，眼前这口气就得忍呐，女儿也得舍得出去。所以他就又板上钉钉子的宣告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早晚得做我女婿，因为我喜欢你。大卫别不知抬举了，赶快走吧，准备准备，这次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拖得那么长了，转日子咱马上就办事儿。说完话他一摆手让大卫赶快走，因为扫罗也真不敢让大卫多在自己身前待着。您说让一个自己嫉妒自己恨自己想杀的人老站在自己眼前干什么呀，赶快走了算了。大卫不让他在这儿站着他也高兴啊，转身就走了。大卫一出门，扫罗又开始琢磨了，哎，大卫这一句话没说，他要不上钩怎么办呢？我这借刀杀人之计就不灵了。他就琢磨着呀，为了要让此事成功，确保大卫上钩，让他可以万无一失的死，扫罗就把身边知心的陈普叫过来，对他们说，哎呀，这事儿啊咱们还得好好催一催，你们帮我个忙，你们在暗中背地里头跟大卫多说几句好话，就说我喜欢他，我特别喜欢他，而且这个王的陈普啊，也就是你们也都非常喜欢他，让他知道，哎，他自己应当做王的女婿，他要是不做我女婿，那是他自己冤屈自己，废了财了就。他长得就是一驸马爷的样，生的就是一驸马爷的命。扫罗的臣仆接了这命令，那哪儿敢不服从啊？屁颠屁颠的东一个西一个前一个后一个的把这话呀在大卫面前给传了不知道多少遍，听得大卫那叫一个烦呐，心想你们这些在朝廷里当臣的，你有正事儿没有正事儿啊？一天到晚的怎么都跟个媒婆似的，那咱这以色列国以后怎么昌盛啊？可大卫又有什么理由来回绝呢？不能说你第一次骗了我，第二次我就不娶了。他又更不能说你们家小女儿爱我，那关我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不问我爱不爱她呀？我一个犹大支派波利恒长大的放羊娃，娶得起你们家那大千金小姐吗？我以后要是真的娶个老婆，那是要结婚生孩子养家过日子的，我弄个大小姐二公主的在家里供着，一天到晚还得哄着她让她落脾气，那我还怎么活呀？故事讲到这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大卫到底是用什么话怎么回复扫罗王送来的这些臣仆的，就得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说了。